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70回。韩立在苦修炼丹中，时间可就一点一点的过去了。在此期间，除非那必要的应酬，韩立啊根本不出洞府一步，甚至在修炼的关键时期，必须要闭关才可以的时候，韩立就将这银月放出，让其幻化自己的模样，来应付一些偶尔来访的同门，他呢则闭关修炼。好在这银月的妖狐之体随着大量丹药吞食，修为精进奇快，幻术也越发的精妙，始终都没有露出破绽来。而牧师叔一开始对韩立还有一些怀疑，但是随着韩立自事件大会后始终在落云宗深出潜入，一直保持着低调，丝毫异动也没有，此女眼中一色最终褪去，将韩立再次视为普通的炼气期弟子对待，不再有什么异样了。如此一来，韩立更加安心的在落云宗待下去喽。转瞬间，韩立在落云宗以炼气期弟子身份待了20多年，他凝结元婴的日子终于即将来临了。在小石山的洞府炼丹室中，韩立口吐一流手指粗细的青色丹火，不停地烧裹着一个半尺大小的银白小鼎，这个鼎浮在丹室中心的一个法阵上翻滚转动不停，而韩立呢全身灵光闪闪，神情显得有些紧张。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丹室中开始出现了淡淡的药香之味儿。此香味儿，韩立只闻了几口就精神大振，脸上露出了一份欣喜之色。当药香最终由清淡变成了浓郁之时，韩立眼中金光闪烁一下，突然两手一掐法诀，丹火瞬间消失不见，口中轻吐了一个开字，顿时啊一道法诀射出，准确地打在了法阵的一角之上，法阵发出了一阵阵低沉的嗡鸣，数道红绿交错的光芒同时喷出，激射到银鼎之上，小鼎轻微地颤抖几下，鼎盖就自行地打开，从里边浮出一颗乳白色的丹丸出来。这个丹丸拇指大小，通体晶莹，灵光闪动，还有丝丝的乳白色灵物浮现在四周，若有若无，一副灵药天照之相。见此丹丸，韩立掩饰不住脸上的狂喜之色，这九曲灵身丹药竟然真的炼制成了，而他此前已经一连失败了好多次，若这一次还没成丹，玛瑙角和半妖草真的无法支付下一次的消耗喽。至于最重要的九曲灵身，韩立反而不担心原料之事。原来韩立在用九曲灵身炼丹的时候，没有舍得将整只灵身拿去炼药，只是从灵身本体上抽取一点身液炼药，留下了这通灵之物的一条性命。当然这样做灵身不会立刻毙命，但也元气大伤，现形出来的化身白兔已经变得无精打采，有气无力的样子。见此情景，韩立深思熟虑了好几天，终于在多布置下数层禁制情况下，给九曲灵身滴入了那催熟的绿叶。为了保险起见，韩立开始的时候啊只是用稀释的绿叶一点一点的加大尝试，生怕出了什么意外。 毕竟这可以拥有化身的天地灵物实在和普通的灵草不太一样。结果一滴入这些绿叶水，灵身元气竟然真的恢复了不少，并没有出现什么不适之兆。这一下子韩立才放心下来，开始真正的用绿叶滴入其上。如此这般，每当韩立抽取一次深叶，就用那绿叶让其元气尽复后才再次下手。这样一来啊，九曲灵身的灵液那可就是源源不断喽。不过这种方法呀，似乎只对那九曲灵身有效。韩立灵机一动之下，对其他灵药试了一下此法，效果并不太好，还不如直接催熟来得快。如今韩立用两根手指夹着乳白丹丸放在眼前，仔细地观察着外形香味，似乎这丹方上记载的是一般无二，但具体这药效怎么样，也只有这结婴的时候吞服下去才会知道。轻轻叹了一口气，韩立将这来之不易的丹药小心地放入早已经准备好的玉盒中，妥善地收好，走出了丹室。第四层大眼诀，韩立远在五六年前就已经修炼成了，让神识又硬生生地长出了一截啊。至于青翼元剑诀，已经在数月前修炼到了第九层的大圆满境界，让他自身修为最终进入了假婴阶段。现在的韩立，无论丹药还是功法，都已经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不过呀，韩立不会这边灵身丹药刚成，那边就匆匆忙忙的马上开始凝结元婴，而是出了洞府，独自一人在云梦山东脉找了一处山清水秀的隐蔽之处，静静的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在此期间，他将自己以前的人生经历从头到尾的细细品味一番。年幼的时候在父母膝下享受天伦之乐，少年的时候和小妹嬉耍游玩，再大一些则因为三叔的推荐进了七玄门，认识了厉飞宇等人，并因为无意中遇见了莫大夫，得以修炼长春功，后来由太南小会开始才真正的踏足修仙界。随着回忆由原来的模糊不清到渐渐的清晰幽见，韩立脸上的表情也是忽喜忽怒，变幻不定，再也没有以前不喜形于色的沉稳之状。如此这般三天之后，韩立双目紧闭，脸上的表情恢复平静，开始什么都想的静静的领悟天地之道。又过了一个月之后，韩立从隐秘之地再次出来的时候，不论身心法力都处在一个充盈巅峰的极佳状态，特别是在心灵锻炼上又上了一层。韩立心无波澜的一回到洞府，就将洞府外所有的大阵禁制统统开启，然后冲留守的银月只说了短短两句话：守好门户，有天大的事情也不要打扰我。说完此话，韩立就青山飘飘的进入了静室中。随后石门无声无息的落下，门上白光闪闪，浮现了一层凝厚的符文。韩立在里面又开启了一层禁制，以防结婴的时候受到什么意外的干扰。虽然韩立没有说自己要干什么，但银月怎么会不知道韩立下面要进行的是什么事情呢？顿时他面前一丝复杂之色，隐含羡慕、渴望、不甘等各种神情在内，最终望着寂静无声的静室好久之后， 他才叹了一口气离开了这里。如今呢，他和韩立是息息相关呢，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小算盘，也希望韩立能凝结元婴成功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牧师叔这个时候向药园这边缓缓飞来，玉容上满是心不在焉之色，似乎满肚子的心事。一想到家族几位长老下的必须和严姓男子成亲的通牒，此女就感到前途是一片灰暗呐。他若是结丹修士的话，家族的那些所谓长老绝对不敢对他指手画脚，反而会对他恭敬有加。毕竟啊，一位结丹期修士对家族意味着什么，谁都知道的一清二楚。穆家族长为了让自己的孙子呀迎娶严家的刁蛮女，竟然不惜用换婚的把戏，强行给自己定下了这么一桩荒唐的婚约。此女虽然冷艳无比，但一想起此事，还是不禁恼怒的银牙暗咬啊。只是她一向为人好强，所以才一直做出根本不放在心上的样子，但实际上心里的彷徨无奈又有几个人知道呢？牧师叔原先打算的很好，既然表面上无法违反家族长老，那就尽量的拖延和对方成亲的日子呗，最好能在成亲之前呀，他侥幸的结成亲丹，那么这样一来呢，他自然就可以蔑视这桩婚姻了。可是此女虽然说天资过人，但想要短短20-30年您就结成金丹，这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即使她这么努力，现在才只不过是一只脚刚踏进了结丹后期的边儿而已，想要到达假丹境界开始尝试结丹，最起码您也得有20-30年的苦修啊。虽然说他可以等下去，但是穆家的那些长老却等不起，终于啊和他撕下脸皮，开始明目张胆的威逼他确定成亲日期，否则就要断掉他日后在修炼上的一切临时供应，并会连累到他在家族内的几名至亲呐。一想到这儿，他就感觉到浑身无力，一丝反抗的余力都没有了呀。而在洛云宗内部，即使他深受峰主和众师兄弟的喜爱，但是一牵连到各自家族的错综利益，这些人也不好插手此事，这让此女更加苦闷呐。更糟糕的是，那位贼眉鼠眼的严师兄似乎也得到了什么消息，最近呐，天天往着天泉峰跑，对他是死皮赖脸的纠缠不清。若不是此女的法力远在他上，恐怕这位严师兄多半连用强的手法都会使出来喽。这让心高气傲的他气恼的差点想放出法器，一下子将贼眉鼠眼的他给打成飞灰呀。今天恰巧是挤出药园上交药材的日子，此女干脆抢了这个工作，早早的遁出了天泉峰，好躲避那严姓男子的纠缠呢。现在她一连跑过了两处，终于该向韩立负责的药园而去。一想到韩立这个人，她就觉得心里边有一种怪怪的感觉。先前吧，他觉得此人虽然是一名炼气期弟子，但总给他一种模糊无法看清楚的神秘感觉，而事件大会之事让他一度猜测对方啊可能隐瞒了修为，说不定另有什么身份。 故而他曾经好长一段时间仔细地留意过对方，但是没曾想一连几年过去了，对方啊始终规规矩矩，丝毫出格的事情都没有做过。除了待在药园子外，他还很少外出，结交的朋友那更是寥寥无几。如此一来呢，此女倒是对韩立更感兴趣了。她表面上啊对韩立放松了注意，实际上却更留意对方的举动。可惜的是，韩立为人低调的很，很少参加宗内的事情，甚至连见过韩立几次，他在这些年间都屈指可数。这么一晃，二十来年下来，此女算彻底放弃了，认为自己先前的猜测呀，实在是太一厢情愿喽。对方顶多是一个内向、性格孤僻的普通弟子而已，而且资质也不怎么好，连筑基都不太可能成功。此女略想了一下韩立的事情，终于加快了一点预期的速度，向远处飞遁而去。他又飞行了十来里路，忽然一股莫名的惊悚降到身上，接着空中灵气忽然间混乱翻滚起来，转眼间形成了无数的灵气漩涡，这让不提防的此女身形一个踉跄，差点连人带法器一起从空中跌落下来。他大惊之下，急忙全身灵力一提，才勉强的在灵气波动中稳住了身形，然后急忙四处观察，看到的情形让他愕然异常啊！只见在百余丈高空中出现了无数肉眼可见的点点灵光，这些灵光五颜六色，忽暗忽明，但无一不蕴含着精纯至极的天地灵气，显得炫目美丽至极呀！木姓女子骇然非常，目光稍微朝远处一扫之后，脸上更是花容失色呀。只见明眸流转之处，漫天高空中都是点点灵光，无边无际，仿佛根本就没有个头似的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了？木姓女子玉气浮在空中，望着眼前的诡异情形，目瞪口呆。实际上，韩立洞府为中心的方圆百里之处，这灵光凝现的奇景遍布整个区域。就在女子发现灵气异变的同时，有成千上万其他落云宗的修士同样感应到了这种巨变，而在百里之内的修士则和木姓女子一样，亲眼目睹了这奇景。不过这些修士身处其内的滋味可并不好受，筑基期以上的还好，除了身体不适，心里边感到有些发慌，还能啊勉强保持镇定。但大多数的炼气期修士则明显的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灵压，无一例外的微微气喘，修为更浅一些的就连呼吸都有一些困难了。这些修士心里恐惧之下，也顾不得追究此天地异兆到底代表什么意思，纷纷在原地打坐吐纳，尽量的抗拒这种让他们都有一些毛骨悚然的异变。至于落云宗以外的修士，虽然无法目睹这个景象，但天地灵气的剧烈震荡，他们或多或少的纷纷感应到一些。有些修为高深至极的修仙者，甚至远在千里万里之外，就把惊愕的目光投向了落云宗所在的位置。虽然绝大部分修士没有见过，更不知道这种天照奇景的出现，它到底代表着什么。但是，凡是知道的，则或惊或喜，骇然的，惊愕的，更多的则是羡慕之余，嫉妒万分。他们知道，这里又要有一位元婴的老怪物诞生了。 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71回。